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7月27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今天出去回来赶上堵车啊，今天的节目呢晚开始了半个小时，跟大家道歉。说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大罢免，没有想到惨烈失败。说到普京，他主动提出来要和小泽举行会晤，看样子那个所谓的川普给的极限施压应该是起到了一点作用。说回到贸易战，那美日贸易协议现在美国那边总结我们亏大了，然后日本的贸易代表呢，金融时报的采访，他们对川普的说法做了一些澄清，这一看亏的就更大了。那怎么签了这么个协议呢？仓促草率，有点仓促交差。那和中国这儿呢，华尔街日报又写了一篇东西，现在川普呢急着想和中国做交易。原来不是想要一份像样的协议吗？现在协议大概是没戏了，现在抢着要做交易。说到中国新闻，今天给大家推荐一篇墙内朋友转给我的一篇好文。说到雅鲁藏布江那个大的水电工程，实问习近平，一会儿咱们看看墙内的这位专家他是怎么说的。节目开始，我们先从台湾开始，先说最终的结果，台湾民主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大罢免完成了，那还是就算是第一轮投票吧，因为八月份还有一次呢。最后计票结果显示，24名国民党立委，包括那个新竹市的市长，全部罢免失败，出现了一个25比0。这个我相信无论是赌盘包括什么神机妙算的半仙儿，也都没有预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太令人震惊了。说说各方面的反应，台湾总统赖清德表示，对于投票的结果，大家应该尊重接受，不论是支持罢免还是反对罢免的，这都是行使你的公民权利，他向这些人表达感谢。另外呢，国民党的秘书长林佑昌，他们那些民进党吧，也开记者会，说虚心接受结果，审慎反思社会意见。那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也讲，结果证明台湾的民主是伟大的，希望这场政治闹剧到此为止，并呼吁赖清德道歉。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也讲，说台湾人民用选票这次清楚地告诉民进党，拒绝一党独大的国会，说你呢是撕裂，说赖清德撕裂社会，制造仇恨大恶霸。当然呢，看到民众国民党这边呢有一点惊喜，有一点喜出望外，人们都感到非常的震撼。而在那边呢，那些民间的霸团，他们也在台北市中心举办了一个开票之夜，在现场呢很多人也被这个结果所震惊到，很多人呢都痛哭流泪。这是目前大致的一个结果吧。说到这个结果呢，肯定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我想今天呢一定也有很多人跑到我频道里这儿来啊，冷嘲热讽，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支持这场大罢免的。我承认呢，我支持的不管是人还是政党，有时候会赢，有的时候也会遭到失败。但从我个人的角度，我支持他们的态度一如既往是不会改变的。就算是失败了，大家一块掉眼泪，一块振作；就是赢了，大家一起高兴，一起再出发，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呢，作为一个新闻评论者，我比较在意的是，说到整个的这个过程，这个事件，我有没有给大家真实的资讯。所以说总结在这一战中评论质量，我要每次都做一个评估嘛，这是一个起码负责的态度，为以后呢做积累做纠正， 老实说，说到对这次大罢免的评论和判断，三个字儿，不及格。这一点呢，我是坦然承认，这个没什么问题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次比较乐观的一种判断？当然呢，你比如说说一句啊，撇清责任的话，这也不光我了，这是出现类似判断的人多了啊。当然，我的信息渠道呢，就是台湾有一位记者朋友，他经常给我反映一些一线的情况啊。今天他也不理我了，他也不吭声了，我估计也正找地方难过呢。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讨论。但是呢，从我的态度上来讲，支持这件事儿一如既往。但是呢，作为一个评论者，评论判断这件事儿，啊，诚恳的讲，不及格。这一点呢，我一会儿也要说说我对这件事儿的观感。来吧，咱们说说整个对这件事儿的一些细节的表述。整体的投票率这次达到了56%，因为有的你说到24个选区，有些选区呢，原来的判断大概是10到12，这个他们都有具体的民调，都有具体的一些说法的支撑。那另外那一半呢，本来知道希望也就不大，所以说那一半呢投票率不高，这个是大家可以预料的。说到那些重点选区，花莲这儿、傅昆萁这儿，投票率投出了60.1%，徐巧芯这儿投出了59.98%，王宏威这儿投出了59.59%，也就是关键的这几位大家重点盯着的都投出了将近60%。你比如说有些地区就很低了，云林丁学忠那儿投出了个49.87%，因为大家知道那儿本来希望也不是特别大啊。台东那儿投出了49.62%。关键这儿投出了这么高的一个投票率。原来给大家讲过，因为这个呢，罢免本身跟中间选民关系并不大，说白了就是这边的基本盘对那边的基本盘，中间选民人家不爱掺和这些事儿，就是两边的仇恨动员，就可以这么讲。那现在看呢，投出了这么高的投票率，毫无疑问，国民党把基本盘全都动员出来了。那作为霸团这边呢，那工作了这么奋战了这么长时间，那怎么说呢，他们在7个选区都攻破了25%的门槛。比如说在王宏威这儿、李彦秀这儿、徐巧芯、叶元之、罗廷伟、傅昆萁和郑正军这7个选区，他们都破了25%的门槛。但是对方的不同意罢免比他们的票多，最终呢，所谓这7个区罢免案也都全部失败。这是这次呢大致的一些数据啊。很接近的啊。有些地方那就不只是25%了，比这个25%要高很多。你比如王宏威那个总共投票率是将近60%，同意的是43%。不同意的呢是57%，你要是43%的话，那超过25%其实还是挺多的啊，还是挺多的。但是人家不同意的票更高，这就没说的了。那这个投票率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应该是上次2022年台湾中期选举，也就是县市长选举那次，大概也就投出了一个60%。像以往的罢免案投不出这么高来啊，这次呢应该说这边的基本盘，两边你看吧，这边30%的基本盘，那边将近30%的基本盘全部出动啊，这个呢应该说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总结一下原因，每次出了结果以后，事后诸葛亮是多的呀，但是呢咱们仔细的想一想的话，有几个原因还是能够分析出来的。首先第一，这次的投票率高，蓝营上演了全党的大动员，人家把这个当生死战打。你想20-30个立委同时面临罢免，这是有点要灭党的意思啊！人家最后急了，拿这个当生死之战打，最后成功动员出了自己的基本盘。 而民进党在最后时刻并没有下决心把这个当成生死决战。到最后呢，毕竟当家不闹事嘛，赖清德他们呢，还是碍于自己的身份，并没有真正的跳出来。过去有句话叫"犹抱琵琶半遮面"，是有一点遮遮掩掩，心里又想干，可是呢，又豁不出去，有点这方面的状态了。现在看最后的结果很明显，很多选区民进党的基本盘的票都没出来，也就是那30%的票都没出来，导致了这次的大失败。人家跟你玩命，你呢，瞻前顾后，犹犹豫豫，遮遮掩掩，这个呢，最后那个气氛就没杀出来。那现在的结果就是。说到这次大罢免，你赌赢了，后边的形势就大好；如果这次赌输了，以后也不行了啊，这个任期就不能再罢免了。那赖清德的本届任期就陷入到了非常艰难的一个结局，后边就不好干了。那现在看到人们这么失落，没想到出现了这么一个惨烈的大失败。我不知道赖清德在之前有没有意识到这个失败以后的结果。如果他之前想到过的话，那在前面会不会全力以赴、全面的压上去、全面的拼上去？那现在我估计他也没想到有这么悲观了，会出现这么一个惨烈的结局。这边拼了，这边没拼，这个结果应该说现在看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呢，说到各路，不管是民调，包括各路名嘴、媒体人，全傻了。啊，不光我傻了，昨天晚上我一看我就知道完了啊，今天早上一看，果然。那这次的结果应该说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因为在选前的民调、各种的判断评估都没有24-0，连那个高虹安都打着官司呢，都到了那么一个地步，那么不像话的一个新竹市长，最后他也高票摆脱了这次的罢免。那你说这是因为什么呢？所以说这个确实是大家都没想到。当然，我看有人反省说。说台湾人呢是不接受这种大罢免的，特别是那些中间选民，说那些罢团呢沉浸在自己的同温层里边，没有感动说服中间选民。这个我认为是有点事后诸葛亮了。我认为罢免和选举还是不一样的。说到罢免，刚才讲啊，就是两边的仇恨动员，拼的就是两边的基本盘。你现在看投票率，中间选民出来的并不多，也就是你比如说投票最后还都是58%到60%，有的地方更低。应该说中间选民并没有出来，就是两边的基本盘在比拼。这是一种说法啊，我认为这个呢，这有点啊事后乱总结，什么都扯上啊，这个呢，我认为是有点不沾边了。另外也有人讲呢，说黄国昌这不是讲吗？说这次的投票结果是民众集体对赖清德说不，是对他的执政投的反对票。可是，在投票之前，我们看到了那么多种的民意调查，大家的反应没有看到人们对赖清德的执政产生到深恶痛绝的这种迹象，最后出现了这种垮塌碾压。没有这种迹象，你像当年阿扁，那个都别说了，那个是了。你像最后马英九晚期民调才只有18%，那个就没法看了。赖清德现在并不处于这种状态，所以说现在因为时间还太早，你也很难讲呢，是不是大家对大罢免这种情况很不满，是不是因为这种理念，还是对赖政府严重不满？这个我们以后再说。但大家不能忽视非常重要的那一点，那就是普发1万块加上那个5天假期，这个组合拳应该说最终现在一线记者们讲，明显提升了投票的意愿。 那你说最后取得的这样神奇的结果，是不是因为这浦发一万加5天假，最后导致的把基本盘全调出来了？嗯，有可能。当然呢，这还得等几天，我们听听一线啊，了解基层的这些人他们的说法。说到在日本前两天的选举中，一个人给2万日元，自民党说的啊，没管用，给了他们一场大败。那在台湾呢，一人1万块加5天假，会不会成为最终投票率这么高的一个致命的杀招？也可能不是因为理念，也不是讨厌赖清德，我就奔这个。10月31号我要拿钱，这钱可不少呢啊！一个人1万，在台湾又东西又便宜，你早晨出去早点铺吃一个早点，大概也就一二百块钱，200块钱，我认为也就够了。好，你给我1万，我得够吃多少回早点的呀？所以说那是个钱啊。当然呢，现在我们也只能是猜测，具体哪个是里边的主要的原因，我相信过一段时间，准确的结论就会出来。我们也看看到底台湾民主的成色到底是什么。很多人今天我看就调侃，为了1万块啊，最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因为你第一阶段联署、第二阶段联署，国民党基本盘的那种冷，大家都是看得到的。像钟小平他们那些人爬楼梯，挨家挨户找自己的老支持者去敲门、去请求，人家都不给他联署。之前的冷漠那是一定的，那人家为什么在最后10来天在国会里硬把这个1万块、5天假这些东西强行通过？说明人家对自己的选民还是比较了解的，也可能这个是致命的原因，这个也说不定啊。那下边咱们就分析一下后果，出现了这么一个惨烈的失败，后果就严重了。先说赖清德，首先呢，这次赖清德朝小野大，陷入到了尹锡悦困局，最后才发展衍生出来这次的大罢免。当然，今天讲您了，朱立伦他们也讲啊，我们捍卫了民主，说赖清德他们反民主，这也不能这么说。行使罢免权是民主的正当权利，你那个五权宪法里边写的清清楚楚，人们是可以这么做的。当然，你反罢免也是你的正当权利，这两个都是民主，谁也说不上谁反民主，都是在合理的利用规则。说到当初啊，为了把这个罢免变得容易，把罢免的门槛降到25%，谁提出来的呀？就是现在的黄国昌，当初他提出来的呀。那在野党整个的一年在立法院，明显就是要阻击赖清德施政，我什么也不让你过，我让你什么都干不成，这样4年后你给我失败下台。就像前一阵尹锡悦处在这么一个困境里边，他也没办法了。当然，他没有连任的压力，因为韩国只能干一届。但如果一事无成，他整个的党就完了。所以说，才出此下策，搞了个假戒严，最后现在身败名裂。这个确实掉在这个局里是很难的。所以说，这次罢免呢，尽管算是一个非常之举、无奈之举，但也是赖清德的一个机会。之前讲过，在韩国没有罢国会议员这一说，地方首长可以罢，但国会议员你还真没辙。在台湾呢，有这么一个合理合法的机会，但最终赖清德还是没豁出去，没有破釜沉舟，拿出一决胜负的勇气来。那这次的结果就完了，下边的局面他也就困难了。说到2028年，目前看希望就不大了，希望就不大了。那有朋友讲，你看上次蔡英文2018年惨败，连高雄市长都输给韩国瑜了，那时候多惨呀！但你别忘，那时候蔡英文有猪队友啊。当时中共打香港，让蔡英文大翻身，一下就翻过来了，最后选举还是拿回来了。但这次中共还会再帮赖清德吗？上次是因为香港的问题让蔡英文捡到枪，那这次， 赖清德还有这么好的运气吗？现在就不好讲了啊，现在就不好讲了。这说的是赖清德，所以说这次呢没拼出去是有一定的问题的，是有一定的问题的。说到第二点呢，那咱们说说民进党。很明显，这一次的大罢免中，民进党下边的党机器、基层组织是出了问题的，并没有全力的运转。当然，他们也讲了一些原因啊，罢团呢，人家有自主性，不让我们太掺和啊，保持一定距离。有时候我们想帮吧，人家还不让。哎，你说是这么说，但这次呢，我想。在民进党内部作为下边的人选，未来你比如说你要选议员或者要干嘛的话，这些人选要进行大清洗，我想大洗牌，这个呢民进党下一步要整党，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跟头栽的他不能就这么轻易让他过去。另外呢，民进党恐怕呢经过摔的这个跟头应该深思，光靠两岸议题，光靠反共这两个议题是单薄的，是不够的，关键还是老百姓的实际的生活。说到这一次的失败，民进党如果能正面理解的话，应该把这件事儿看作是一件好事，应该借这个机会深刻反思自己的政纲哪儿做的到底不对。你比如说这件事儿，就说发钱，蔡英文发了两回钱，每次发的都不多吧，发了两回钱。为什么？执政党你是有行政优势的呀。你要说邀买人心，你要说拉拢人心，你说干就干啊。那为什么这次发钱落到了国民党手里，反而作为执政的民进党，为什么你这么被动啊？你也可以发嘛，为什么你就没有想到这个呢？为什么人家最后冲了这个好人发钱什么五天假什么的？那所以说在驾驭民意上，在理解民意上，赖清德政府他们反应还是偏慢，还是有点过于迂腐啊，为了国家好，国家负债什么的等等，我不能发钱。那人家这钱现在大概看你也拦不住了，10月31号你也得发吧。那为什么蔡英文以前人家能很明白的提前利用自己的优势发钱来抓住人，那你为什么抓不住呢？所以说还要再灵活啊，这个东西不能一说反共，一说两岸问题，这就是万金油，怎么着都管用，那可不一定。那你怎么不发钱呢？这是一个问题啊。那下边我们就说到国民党，那毕竟这次罢免看到有7个人过了25%，他们会有所收敛吗？我认为不会啊。因为这一年来他们的本来的目的就是要瘫痪政府执政，让赖清德一事无成。最后2028年你看你啥也不成，经济数据各方面老百姓生活也没改善，收入也没增加，那2028年我们拿回政权。那现在经过了这次的罢免事件，你认为国民党这个目标会有所改变吗？不会有任何改变，而且会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这次士气大振，而且特别难得的是国民党的基本盘，从上次选举之后，因为侯友宜嘛，啊，各方面的分裂，啊，各方面的不团结，这次士气大振，看见2028的希望了，这次全部回归。那在下面你认为国民党这帮人在议会里各方面会有所收敛吗？不可能，他们会乘胜追击，变本加厉。这一点啊，因为这目标现在更明确了，所以说赖清德的处境那比这次大罢免之前会更困难。那下一个看不见的人物，那就是中国，就是中共。他们呢，我认为这次也算是中共某种程度的成功。眼看着国民党的回归，国民党的壮大，也让中共看到了希望。都讲嘛，你要硬干的话难度是很大的，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我认为中共下一步会进一步和岛内的国民党什么黄国昌这帮人进行配合，所以说这件事呢，他们会更加的猖獗。 情况会进一步的恶化。所以说你到现在回头看，赖清德他们当时他们拘着啊，那端着，没有拼出去，没有最后开动全部的党机器，全力的从上到下集体玩命，现在看的是有点迂腐了啊，是有点过于乐观了。我认为这件事呢，最后后果现在非常的严重啊，这个现在呢是很严重的。那下边最后的一个人物就说说那些霸团，那些民间的人士。说来罢免呢，罢的都是蓝委，本来就是在蓝营的势力范围之内。严格讲呢，如果单纯从这个民间团体的角度来说，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斗争。因为你人家当着立委呢嘛，人家就拥有当地的资源，而且这些地方基本都在蓝营的县市长手里，所以说人家的执政资源各方面人家也都占据着明确的优势。那这帮霸团呢，又没有民进党又没有豁出去啊，当然他们也刻意和他们保持一点距离，所以说作为这些民团，他们有的仅仅就是自己的热情，对台湾的担心啊，对未来的期盼啊，用自己一声声的呼喊，最后呢来让大家来联署，等于这是一场老百姓对抗建制、对抗体制的一次对决，所以说这次本身就是不容易的。当然你说呢，很多人要污名化，说他们这是对民主的一种啊破坏，或者是一种反制，我认为这倒不是啊，他们也在合理合法的使用自己的权益，而且在整个的过程中他们联署的正确率啊准确率是极高的，而且他们在整个的过程中没有暴力，没有给社会造成更大的那种啊这个破坏性的那种冲击，还都是比较啊那个善良的，用那种爱的力量来做出自己的呼喊。所以说这些人我认为没有什么好指责的，而且呢这些人很多人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大热天大雨天还在那儿屹立不倒，我认为这个反而是台湾整个社会最宝贵最闪光的一部分人。我们老讲嘛，一个社会说白了真正的明白人，往多了说，你比如说有的社会比较先进也就是20，真正你像在中国那样的社会，我们在墙内也有很多的同道，老实讲也就是5%到10%。你之前讲过嘛，说到中共原来打天下什么跟国民党干的，你把中共所有的实力全算在一块儿，也不超过当时中国人口的10%，你连他的部队都算上也没有超过10%，他们就把江山给翻过来了，然后老百姓默默的就服从就跟着走。所以说在台湾呢这个也一样，也基本是这个规律了。所以说看到这些霸团的这些人，我就认为未来台湾的希望反而在这些人身上，非常的了不起啊。这些人呢都是那种温和的抗议，也不夺权也不造反，然后严格的依照法律，认为让他们认为背叛了他们价值观的那些人，逼那些人来退场，这是一个高度节制的一场公民运动。人们在做这个行动的本身就是对宪政制度的一种执行，一种信任，而不是在破坏挑战民主本身。所以说呢，我知道有很多人啊，这个对这些人也有一些啊说这样那样的话，我不是啊，我对这些人我是要起立致敬的，这些人是非常了不起的啊。尽管这次呢败了，但是也在未来，你比如说当年太阳花的时候，有跟台湾的一位学者聊过，我说如果当时太阳花啊，就是当时占领立法院，当时把那个什么货贸协议给拦下来了，把服贸协议给拦下来了，哎，我说咱们换一种的，那也是少数人改变整个社会的一个战力，我说换一种，如果当时马英九说了我们公投好不好，要不要和中共进一步的签服贸协议，我们搞一个全民公投好不好。我后来问这位学者，以你对社会的了解，你认为真公投的话会过吗？他说会。 因为当时国民党本身也是占据着绝对的议会的多数，他认为公投的话一定会过，但是呢就被这帮不讲理的学生站住了那儿，就因为当时这帮孩子的这种举动，最后把台湾从对中国的依赖上愣给搬了回来。我不知道这帮孩子当时是不是有那种大局观，但是他们真的是救了台湾。所以说你别看也是一个少数人，他们真的是改变了台湾的命运。那今天的这些人，我认为未来他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说对这一点来说呢，我是一定要对这些人表达最高的敬意的啊。那说到我们对这个整个这个事件的评论，对于我个人来讲呢，我认为有一点，你比如说到对最后啊，对台湾社会的这个判断，我们当时是提醒大家了，这普发10000块这是比较厉害，但当时呢我还是抱有一定的信心，我认为这个难道就因为这个最后就如何怎样吗？也可能最后这个真的是一个主流的原因也说不定啊。所以说对这一点呢，我确实是没有予以高度的重视。第二呢，你比如说事前看到的一些主流民调啊，关键是不同意一直高于同意，但是呢大家的热情参与度，因为你尽管不同意罢免，但是说那天我一定要去投票，那个比例一直是很低。结果没有注意到当时这10000块和5天假，没想到把这个一下给推上来了，这个造成了我的一个误判。另外呢，我相信不只是我了，包括我们在接受资讯的时候，各方面确实有徘徊在同温层里边的嫌疑啊。这一点呢，我接受大家的批评，以后呢也多看看多听听，不能呢老在自己的同温层里边啊，这就这几个人啊，大家志同道合，说来说去呢大家都是一致的，所以说呢确实听取不同的意见，这个确实是有所欠缺。在这儿呢，这也算是我今天在这儿对这整个事件评论和报道的一个总结啊，还是三个字，不及格。但是呢我坦然面对它，下一次争取有所提高。来吧，下边呢我们说说泰国和柬埔寨。原来我给他说的最长是2周，现在看呢也就这样了。经过周六白天激烈的战斗冲突，到目前为止已经死了33个人了。我看有中文圈里有这种报道说泰国攻上去了啊，那边有一个山头，有一个制高点，在柬埔寨那边啊，就是也在那个4.几公里的争议地区。说到那个庙呢，这个赖我了，那天我看到的是一个卫星图，我对这个庙并不是很了解，因为它卫星图嘛，它是标的这两国的边境的样貌，然后那个山坡起起伏伏的，看到那个庙呢，当时我脱口说了一句小庙，结果有了解这方面的朋友啊，立刻给我指正，那可不是小庙，那个是文物啊，人家把里边的一些照片都传给了我，在这儿呢也向这些朋友表示感谢啊。当初呢我只是看了一个卫星的那个样貌图。最后这个争议地区这 4.9 公里里边 ,4.6 公里吧，有2个山头。啊，泰国呢是攻占了一个山头，有一说在里边干掉了100个柬埔寨士兵，这个是不真实的啊，这个没有，两边都没有过这样的说法。现在呢泰国是把这个叫驸马奎亚山，把这给占领了，在那儿升起了泰国的国旗，因为这个是个制高点，对方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而且是拿炮啊各方面都可以进一步的覆盖，而且为下一步的大规模军事化进攻 也奠定了一个基础，把这个山上的电信塔什么的都给破坏了啊。他那儿还有一个运输补给的一个缆车，因为他在山上嘛，从那个山头到这山头用缆车往这儿运送也给破坏了。那现在这个是有战略价值的啊，泰国军方讲在夺取这个阵地的时候10名柬埔寨士兵啊被击毙，另外他们摧毁了整个上边的设施。另外还有一个报道说柬埔寨陆军总参谋长少将宋棉 他可能在那个第八和第九，那是应该是师部啊，在那里边，结果遭到了对方 F-16 的攻击，说他在袭击中身亡，嚯，死了一个总参谋长啊，到这么一个啊，这亏大发了这个。另外呢，在要准备大打，泰国把一些重型的重装备往边境口岸在集结，就不光是这儿了，在别的地方。也都摆了一些重装备，就准备全面掩杀过去，到这么一个程度。那在整个的这种图景之下，泰国民众啊，那民族情绪也都上来了，很多百姓是涌向了医院和献血中心，为那些受伤的那些士兵，大家纷纷来献血，为那些平民献血。另外呢，他们希望给泰国军队要筹建一个大型的血库。那未来真大打起来，那后边也用得着啊！你就知道民间的这个热情已经起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柬埔寨那边就要求啊，咱们是不是就立刻停火？正式的说法，柬埔寨驻联合国大使公开呼吁，柬埔寨呼吁立即无条件停火，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不要再打了啊！他知道也打不过了。那马来西亚等等这些国家也都第一时间出现在中间啊，给两边来劝和。在这个时候，川普连发三帖，他在两边呢一直给他们打电话。最后的这个帖子，他讲说刚刚和柬埔寨总理通了一个愉快的电话，啊，向他通报了我和泰国代理总理我们俩讨论的情况。两边呢都希望立刻实现停火和和平，当然两边也都想和他进行贸易谈判，但他讲在战争停止之前，我是不会和你们两边进行贸易谈判的。说大家呢都已经同意立刻举行会晤，达成停火协议，啊，他呢在里边啊，你说这是不是摘桃子或者是怎么样啊？我认为这个也不能这么说了啊，他毕竟呢他的主旨还是推动和平。两边积怨已久，就为了这个敏感地带。严格讲，这里边背后确实有大国博弈，因为柬埔寨亲中嘛，这边呢泰国的军方亲美，泰国的政府亲中，这里边呢也确实有那个弄取这么一件事儿来。那贝东丹，这是他信家族最后一个执政的人物了，这是他的小女儿，再也没有了。所以说，通过这件事儿一落实，那你之前给洪森打电话，那就听着就更刺耳了，那就更不能被民众所接受了。你想，民众都急眼了，都纷纷献血去了，那你那个更没戏了。所以说呢，这也是军方和他信家族的一场激烈博弈，背后呢确实也有。你看，第一时间美国就批准了他们使用 F-16 来攻击柬埔寨，而且是越境攻击啊，这个确实有大国博弈。但不管怎么说，川普在这个时候出现啊，利用他的这种威势，美国的位置，啊，让大家和平，我认为这个还是好事儿啊。那柬埔寨想和川普劝半天，管不管用啊？泰国当局最后宣布，原则上同意和柬埔寨停火，立刻启动双边对话，来终结持续数日的激烈的冲突。那原来我说2周，那现在1周差不多就结束了，也就这样了啊。这今天我认为大概除了个别零星的啊火炮射击了、飞机攻击了，我认为这个大概就没有了。首先两边实力差距太大啊，实力差距太大，这本身就打不起来。那下边我们就会关注，随着这场战争的结束和柬埔寨的事儿基本就了了，那就看泰国内部。军方和他信家族之争，他信也表态了啊，我们认为应该打。贝东丹呢，尽管被停职了，也表态一定要坚决跟他打。你表态也没用了，因为你之前他信家族和洪森家族之间的这个关系，背后的这些关系，这个让老百姓是诟病的啊。所以我想呢，咱们看看未来泰国怎么了这个局，大概呢对他信家族。不是什么好的结果了。那下边我们看看乌克兰方面的一些消息，是有一些战争的还在打呢。首先呢，昨天 俄罗斯出动了208架无人机、27枚各类导弹，对乌克兰进行了猛烈的空袭。这里边呢，208架里边拦下了183，也就是跑了大概25架，没有拦到。另外，这27枚导弹里边拦住了17枚，掉了10枚。它这个并不是攻击基辅，它主要打的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在那边它的防空可能并没有那么完备，啊，这是空袭。另外，在苏梅地区，他那边弄了5万兵进攻苏梅，现在不但被人家挡住，现在乌克兰方面开始反攻，整个苏梅地区进入到了全面的反攻清剿的阶段。现在呢，俄军在节节败退，他调集了更多的部队啊，到了这个地区，全面的在清剿被占领区。所以，我想这一块呢，很快也会把他们推出去了。那今天最重要的一个消息是由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他宣布的，说乌克兰和俄罗斯已经基本同意泽连斯基和普京在土耳其举行会晤。之前川普提了一个三方会晤，也就是还有他。那现在呢，人家不用他，人家两边就能举行会议。这位土耳其外长讲，本次会议是由俄罗斯通过土耳其向乌克兰提起的，是普京主动的。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对于会谈持开放的态度，我们可以。所以说，这个呢，在下周可能，今天礼拜日嘛，也就是在未来的这一周里面，两个人会谈一谈，这个是，进展让我有一点意外，我认为没这么快。我认为大概还要再等个两三周，川普在里边还要再组织组织。没有想到普京现在，因为前天他还不这么说呢。克里姆林宫当时明确拒绝了川普说的这50天停火的最后通牒，否则我就制裁，我不接。这里边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讲说，莫斯科对这种最后通牒持冷淡态度，不会把它视为停止军事行动的理由。外交部副部长维亚布科夫也讲，说这种最后通牒的尝试对俄罗斯是不能接受的。如果外交途径没有办法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特别军事行动将会继续进行。啊，梅德韦杰夫这帮人也都调侃川普，说这是戏剧性的最后通牒，表示他们根本不在乎。前两天还在那儿放狂话，还说这个呢，结果突然，他们来主动提议到土耳其要和泽连斯基来举行会谈，也就是说呢，因为现在作为我们收到的各方面的资讯，从中国也罢，从印度也罢，大家也认为呢，你俄罗斯只要不失败，你只要还存在，中国就心满意足，但也不希望这场战争好歹戏拖棚，还这么继续搞下去，你也搞不动人家。发动了一次攻击，也打不成什么，死那么多人，最后呢，我们不得不支持你。最后，美国、欧盟，你看前两天欧盟这个态度，你这碍了大事了。所以说，你干脆就停呗。大家都是在劝的。我想呢，有了川普这50天制裁，我们都知道他不会当真，但他多少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我想呢，对对中和印各方面来讲，包括土耳其是有触动的。哎，大家说和说和，差不多也就得了，赶紧先停吧。我想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还是这句话呢，2025年我们原来的判断就是这场战争，你要说彻底结束啊，最后形成一个长久的协议是不可能的，但是实现停火这是可以期待的。也就是大概的第一个时间是9月2号或者是9月3号，川普的那个日期的截止，这也是习近平和普京见面的日子。应该说那时候呢，这是一个时间节点。另外就是到10月中旬，那时候，乌克兰就进入泥浆期了嘛。我们原来看二战的老电影，当时希特勒的部队走到那个10月中的时候，那就完蛋了。他非得等到下雪在冻上的时候，他的重装甲才能冲锋。到那个泥浆期就完蛋了，那就肯定不行了。 所以说这个时间我认为在那之前一定会停下来，实在没有再打下去的意义了。那说到泽连斯基呢，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提案，把原来国会81%通过的那个关键的法案他做了一些修改，也就是反贪局不受控于司法部长，也就是总检察长不管他们，保持他们的独立性。但是法案要求这个反贪局的所有成员，你别看你是独立的，但你也不能为所欲为，我们对你完全失控，这也不成。前一阵为什么国会高票通过要把那个独立的机构要把它割回放回到体制里边，因为发现他们呢也是利用手中的职权有点失控啊，他们有点为所欲为啊，也并没有完全反腐了，因为手里的权力过大，他们有可能变成一个腐败的部门，是有这方面的考虑了。现在你们又独立了，但要求你每2年接受一次集体测谎，防止俄罗斯的渗透，另外防止你们自己也在腐败了。所以说你不能没有任何的制约就让你变成了一个最大的权力机构，我们都知道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嘛，所以说这个是有它的道理的，但是有点晚了。欧盟周五表示，本来说给援助给多少钱，给45亿欧元，这不是军援啊，是给政府的援助，结果他们扣留了其中的15亿欧元，17亿美金吧，折合给扣了。那这部分资金现在就不先不给，取决于乌克兰是不是能够达到良治的标准，也就是你国家治理你能不能提高一个标准。他说明确讲，这不是最后决定，但如果乌克兰能够达到欧盟的那个标准，这个援助我们可以恢复，这还可以给。这是欧盟做出了这么一个宣布，一看你的腐败问题，因为他们也把几个主要国家的大使也都招来，然后给大家讲我们这到底想干什么，看样子他们没有能够说服这些大使，扣了15亿。泽连斯基呢到现在还没有对这件事发表任何的评论，但毫无疑问这对他本人来说是一个挫折。为什么？大家不信他。这个是欧盟第一次对泽连斯基表达出了这种质疑和不信任，因为你现在没办法离开欧盟的钱，你这场战争无以为继，这是没有任何说法的。所以说到现在为止，你是一个战争英雄，但是你在反腐，你在未来的国家治理方面，人们表达了某种程度的不放心，扣了15个亿，这个很多新闻都没有报道啊。这个呢，因为我长期关注，我得到的资讯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大家啊，还是记住我之前的那个建议，战争一结束，在下次乌克兰举行大选的时候，我认为泽连斯基就不应该再参选了。作为保留着自己的英雄形象永垂史册，到这儿就算结束。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很多人，他的前半场光荣伟大正确，那都是不得了立雕像的功绩啊，都是民族英雄啊，结果下半场一塌糊涂，最后走向反动，最后走向负面，整个这个人最后就彻底毁了。所以我们也都希望呢，小泽这个人啊能善始善终，后边的事儿呢就留给别人来做了。另外说到乌克兰上演了这么一幕，这个确实是令人震撼。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在前两天告诉《泰晤士报》说，全面战争爆发以来，他们一直寻找被俄罗斯绑走的那些少年儿童，结果他们突然发现找到了一部分。什么概念呢？从战争一开始大概多长时间了？3年半，有一些少年儿童绑走了吗？结果这些孩子尽管还不到18岁，就被俄罗斯派到了和乌克兰部队作战的前线。你当时绑走有13、14岁的，14、15岁的，对吧？到现在经过3年半，也差不多也小伙子了，也18了，让人家给送到军队里回来，和自己的祖国在作战。 他们的判断，这样的少年多达数千人，为什么呢？乌克兰士兵在战场上发现了这些乌克兰少年的尸体，他们看到了以后自己也很难过，把自己的孩子给打死了啊！最后呢，他们跟《泰晤士报》是做了这么一个说法。来，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吧，还是先说名单门有进展。福克斯新闻的报道，爱波斯坦的那个女友，在监狱里关着的那个麦克斯韦尔已经正式向川普申请赦免，他和美国司法部已经进行了两次闭门的会谈。律师讲呢，说麦克斯韦尔向美国司法部提供了爱波斯坦有关的100个不同人员的信息，人名啊，当时发生什么，怎么回事啊，就等于揭发了100个人。说川普的司法部可能和麦克斯韦尔要达成一个部分豁免的协议，这是 ABC 的报道。为什么不能全面豁免啊？哦，当时祸害那1000多个小女孩，这是一个重要的帮凶和组织者呀。如果把他给放出来，有很多媒体人评价，那川普就别干了。所以说也不能完全放啊，部分豁免，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说到怎么去见的面呢？川普呢把自己的私人律师叫布兰奇，他不能会面去，他把他任命为了司法部的副部长，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在他当选总统之前，这个人就是他的私人律师，结果现在变成了司法部的副部长，他去单独和这位麦克斯韦尔进行了会面。我看有媒体讲，这一幕堪称是美国司法史上最荒谬的一个政治操控。现在变成了2号人物了，排除了 FBI 和独立观察员，国会本来说派个代表一块跟着去，没有，就他单独的和这个人进行了见面。说那就不排除双方正秘密的达成某种政治交易，我爆一部分料来，然后来换取豁免、减刑或者是其他的利益。爆什么料？当然是撇清原来这个大阴谋和川普之间的关系，然后呢，抛出像比尔·克林顿啊、英国王室啊，包括像什么世界其他名人呢，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淡化了川普对这件事的一些参与啊，这大概是这么一种情况吧。眼看着人家在背后布局，大家谁也没有办法，执政优势嘛，这你就没辙了。那你说如果这个女的最后又做了一些别的证，当然她前边做过很多的伪证，撒过很多谎，这个大家之前都有她的记载，这个人并不光彩，她说的话就都能信吗？那不管，那毕竟是一个参与人，如果她能说这里边没有川普，反而有比尔·克林顿啊，弄不好有奥巴马，弄不好有别人，那就不知道她说的是谁了啊，可能呢对川普是不是有所帮助呢，很多人是很担心了。但我认为这个是没有意义的，美国人呢也是经过见过的，这里边最大的那颗核弹是什么呀？不是在监狱里关着的这个帮手这个女的，还是司法部手里的那个爱波斯坦档案。川普现在绕来绕去想淡化这个档案的重要性，我让别的来说，那边大陪审团的证词啊，包括这个女的啊，能不能说点什么新的证词，你说那都没用，大家盯着的就是那堆爱波斯坦的档案，那里边的光碟，那里边的那些录音，那10万多页的文件，人们盯着的还是那个，你不公布那个，你在旁边绕来绕去都没有意义。所以说只要人们不忘了那个，我们就想看那个，他现在就不能给你看的就是那堆东西，所以说没用的啊。不是这个大家啊，川普用这个招数啊去谈他，最后就给他一豁免，最后就脱身了，哪儿那么容易，没那么简单了。最新的福克斯民意调查显示，80%的登记选民一直在关注爱波斯坦案，在关注这个里边的选民中，只有13%的人认为川普是公开透明的，所以说这个丑闻，这个案件短期内是不会消失的，是不断的会有新闻的。 这里边呢还有一些最新的进展，那就是《华尔街日报》。刚才为什么一直给大家说福克斯啊？福克斯原来是支持川普的，我们是知道的。到现在看了吗？这个指针在往回调，因为他们的老板都是默多克和《华尔街日报》，人家是一个买卖。所以说，你看了没有？福克斯现在也往回跑，他的民调、他的报道的重点都在发生改变。那华尔街呢？华尔街日报现在是不急不忙，一点一点的往外扔柴火，给你往这件事上续火，要不然14天就完了。他一点点给你往外放。他现在跟川普的争执是什么呀？就是那个生日相册里边夹着的川普的那张画，川普说没有，那个我都不承认。哎，人家证明手里的那个纪念册，人家就在手里呢。为了证明自己爆料的准确性，这次呢又放出来几个名，几个人名。整个那个纪念册里是60多个名人啊，给那个大淫魔祝贺生日，最后人家给弄了个纪念册，又放出来几个人，来证明我们这个在是，我们这个没问题啊。这里边有什么克林顿呢？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啊？什么还有哪个著名的？时装设计师叫王薇薇，还有什么华尔街亿万富翁布莱克啊，等等吧。人家为了证明自己爆料的准确性，我把周边的我都给你爆了，媒体大亨朱克曼啊，这都有，又暴露出几个人来，反正不咸不淡的，人家老在这么如影随形的跟着你，往里边添着柴火续着火，他们在干嘛呢？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保持公众的热情，持续关注这件事儿，这是很厉害的啊，这是很厉害的。另外呢，咱们说说这里边，我平时关注那个公众号 YOUGOV 鱼观那个民调公司呢，也有这个民调最新的结果。他问啊，你是认为川普的名字在那堆档案里边吗？结果有61%的人认为是。民主党有86，共和党有34，那认为没有啊，那有12%。那认为政府不公开爱泼斯坦档案，是不是就因为川普的名字在里边呢？回答是的有53%，民主党84，共和党有20%的人回答不是的有21%。那问川普是不是参与了爱泼斯坦的那个系列犯罪呢？结果有45%的人认为是，民主党里边有77%，共和党里边有11%，啊，这里边回答不是的有28%，啊，不确定的有27%，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人家还在持续的在调查，应该说公众的目光现在呢还是盯着那堆档案，你在旁边做什么动作，人家大家都无法转移了。说说马斯克也有一个最新的进展。那天川普不是说了吗？我没有想取消马斯克的那些补贴啊，我们希望他的企业兴旺发达。结果马斯克呢不领情，发了个帖子，他给怼回去了。他认为那些补贴其实压根儿根本就不存在。说我拿了那么多补贴，我没拿过补贴，我拿的是合同，咱俩的合同金额，我拿你什么补贴？他讲的，川普，你削弱了补贴清洁能源，这个补贴是没有了，我没有，别人也没有了，但是你保留了油气的补贴。另外呢，他强调他那个兴建公司的合同是凭本事得来的，我们是靠我们的效率得来的，我们用更少的钱完成了更好的工作，你找别人去呀，你找不着，在美国你没有第二家。你找别人，你会浪费更多纳税人的钱，加倍的浪费。所以说我这是凭本事挣来的，你看了没有？他给怼回去了。所以说两边的裂痕，两个成年人结下来这样的仇，不是说隔空喊几句话就消除得了的。所以说下边啊，马斯克呢也在盯着那个爱泼斯坦档案，后边没完。当然呢，在美国还有另外的一个消息，郭老七。在美国时间的昨天，也有一些最新的进展，这个挺有意思的。结果他在申请使他的宣判再次延期。 再延三个月。你的理由是什么呢？说律师看不过来，必须审阅大量的资料，而且审阅时间呢已经超过了现在你给我的这个限期，还有6000多页的庭审记录啊，各方面还都没看呢。啊，所以说呢，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律师，根本看不过来。那为了我的权益，那能不能再延？那当然，检方那边是不愿意延了。啊，他又想了这么一个办法。那这个是很有趣啊。简单的给大家回顾一下，在去年的7月16日，什么概念？一年前，陪审团裁定郭文贵在12项指控中9项罪名成立。陪审团判你有罪，9个罪，那量刑就是法官的事儿了，给你1项罪判多少，最后加在一块儿。本来是在去年的11月19号就应该宣判的，哎，结果呢，他使了一招啊，一会儿都是一招，他把这件事给延迟了。结果到去年的12月份，因为律师代表的问题宣布延期，一直推到今年的刚才说到7月25号，他又来了这一套。他在玩美国法律，怎么玩呢？每次临到宣判之前，他就和他的律师闹矛盾，跟他的律师翻脸，然后就要求指派新的律师。那新的律师就刚才这次的理由一样，那我得那么多东西我得看一遍，我得知道这怎么回事，我得进入角色呀。那你没办法，法官一听也对啊，那为了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啊，宣判日不得不推后。然后在下一个宣判日之前，你比如说给你3月，那在3个月以后，哎，他又跟他的律师又闹翻了，然后我又再找新的律师，那新的律师呢又得看材料，又得怎么怎么样，那宣判日不得不再次推后推后。嘿，他这一招他玩的挺到位啊，他把美国法律他给玩坏了。他每次，那你说我换律师，这是不是我的人权？我认为这律师指派的这律师不合格，我们俩观点不一致，他不能代表我，那我把他解雇了，那换一个了，换一个了又得看这堆东西，也合理合法。你看了没有，这老七在里边这脑子都不闲着，他都能钻出美国法律的这些漏洞来。反正我就不让你判我，我就不想去监狱，因为这9项谁知道一弄70年80年，我就不想听着这个，我就在看守所里待着了。嘿，你说这老七啊，真有觉得，这真是有两下子，这你不得不服，这确实是个人物。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先说欧盟，川普呢访问英国，先去的苏格兰，去苏格兰这儿没人等着的，他就到那个高尔夫那儿，他去打球去了。结果在打球的过程中，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两个人通了电话，要求举行会谈。然后呢说这次会晤，欧盟那边的透露，有望在两边持续已久的争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冯德莱恩呢也在推特上发了个文，说这次会谈呢，因为和川普进行了一次非常良好的通话，本来就是打了个电话。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点啊，从中国回来给川普打了一个电话，谈得非常好，然后临时决定，要不然我去一趟吧，我找你去吧。川普说来，哎，两边就一拍即合，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那欧盟的这边的谈判代表官员讲说，两边呢能搞定什么呢？15%，也就是和日本那个关税，这原来讲了吧，就日本那个是一个标杆了，也就是这种所谓的二类国家，一类就一个，就英国嘛，然后二类国家，日本啊，欧盟啊，台湾啊，现在印度有点不太沾边了，现在什么澳大利亚呀，啊，这个新西兰呢，以色列呀，啊，因为我们新西兰是五眼嘛，啊，这个呢大概差不多也就是15%，最上也不能到印尼那19%，应该在这个范围之内了，啊，这个是他们透露应该是15%。另外呢，欧洲的钢铁和铝那50%的特别关税，那可能没多大戏。这里边的关键就是汽车、药品 和一些特定行业能不能免税或者是大幅降低。你看日本就拿到了嘛，原来汽车是25，最后人家谈到了一个15，大获全胜。那现在不知道欧盟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这是一个最大的买卖。美国和欧洲之间两边的贸易关系9.5万亿美元，是这么大的一个买卖，所以说两边是不能允许之间出事儿的。这个他们俩这贸易战是不能打的，而且两边毕竟是盟友嘛，所以我想呢，这边有突破啊。你想这个过程，从中国回来通电话聊挺好，我去吧，来。应该说是这么一个情况，为什么急着要和美国谈啊？这个我找到了一些冯德莱恩在中国的一些细节。两个主席，一个欧盟委员会的主席，一个欧盟理事会的主席。冯德莱恩和科斯塔到了中国，下飞机，没人接，坐的是机场大巴。当然，那大巴是美化过的啊，看着很高级，看着很干净，但它毕竟是一个大巴。然后他到那儿去啊，然后只好去有红地毯，然后到了那宾馆那儿，从大巴上下来，走的红地毯。那红地毯我估计一年四季老在那儿铺着，可能是人家旅店的或者酒店的一个常设机构了。会谈之后没有联合记者发布会。最后是冯德莱恩和科斯塔俩人自己开的一个单方面的发布会，走的时候和来的时候一样，连送的人都没有。两边谈的呢，刀光剑影，谈的也不好。啊，习近平呢，基本就是一个教训的口气。今天看到了更多的内容，说你们对中国的认知有偏差，我们根本没有利害冲突和地缘政治矛盾，你们要保持开放。你们的领导人要有担当，要做出正确的历史选择啊！我这是从推特里边，啊，后来呢，欧盟这边的官员把习近平的这些话教训呐，就完全是居高临下，从长辈的态度，你应该怎么做人，你应该怎么做，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冯德莱恩当时，那他也怼回去嘛，现在是我们的转折点。如果我们提的那三条不解决，中俄关系好不了。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结果怄一肚子气，来回都坐的大巴呀。回到欧盟之后，立刻给川普打电话，那两边的态度立刻就变了。川普说："来吧，啊，来吧，咱们这儿直接就谈吧。我估计欧盟和美国在这个背景之下，很快就会完成。"那下一步，如果欧盟和美国搞定，两边可以联手对中国贸易战的话，那个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当时还拉欧抗美，整个的局就彻底破了。啊，这是我们了解到的更多的一些信息。那下边说到美日的这个贸易协议，《金融时报》呢也都做了一些报道。日本的这位贸易代表呢回来叫赤泽亮正，他是做了一些澄清。别的都挺好，15%啊，各方面哪儿都挺好的，就这5500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傻呀，我们到那儿投5500亿，然后美国说让我们投哪个，我们就投资，然后在里边9亿分账，怎么回事儿？您这比劫道还厉害了，哪有9亿分账的呀？结果这件事儿还真不是那么回事儿。金融时报的报道啊，川普宣称日本将投资5500亿，90%利润归美国。结果，这位赤泽亮正做了一个澄清，说整个金额为投资目标，而不是投资承诺，这两个性质可差远了啊！目标是我们争取达到的一个东西，承诺就是必须做到，这可不一样啊！而且，在这5500亿里边，仅有1%到2%为股权投资，什么钱，实打实的钱。然后呢，它的剩下的主要形式，那5500亿别的呢，主要是贷款和担保。贷款你是要还的啊，那不是不存在什么9亿分配的问题了，我是给你一个贷款。说日本的资金将通过两个基金， 支持关键供应链的项目，而且受益方 可能包括台湾的台积电等等这些企业，投资方并没有说专属美国企业。你不是芯片吗什么的，是啊，台积电我们也投啊，而且利润分配那九成怎么回事，只适用于那个极小比例的股权回报，那里边多少来着，1%到2%。那5500亿里的1%，那才50多亿啊，那才有多少啊，加起来也不到100亿啊，那里边91分账，剩下的那个都是贷款，绝不是美方所宣传的全面的盈利。所以说呢，川普和贝森特说的这个啊，那他们要对美进行全面输血，搞的这个胜利大叙事，在实际操作中日本根本就不承认，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儿。可是你在别的方面你可就亏了，人家是农产品对你开放市场，原来就77万吨的配额，人家只进口这么多，原来只不过在这77万吨里，原来你占45%，现在我给你提到75%，但对日本农业来说就这77万吨，所以说对日本农民没有任何冲击，只不过在那个既有配额里你的占比稍微给你往上增加了一点，仅此而已。美国日本没说守住了汽车，守住了农业，就说这5500亿里边只有1%到2%是91分账，剩下的都是贷款，都是担保。而且金融时报的报道呢，这位贸易代表讲，实际上没有和川普总统和美国官员就执行协议进行过讨论，而且两边也没有达成任何的书面协议，没有起草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现在呢就只不过都是一些共识，都没有落到字面上。这是啊，礼拜五《金融时报》的一个报道。那根据川普和贝森特宣布的和日本达成的这个历史性协议，那位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克鲁格曼，他做了一个报道，他做了一个总结，说整个协议在制造业界得到的好评率是零，认为这个协议可能会损害美国制造商的利益，他给做了这么一个评价。那现在有很多数据嘛，数据显示美国对汽车进口普遍征收25%的关税，日本只有15%。加拿大和墨西哥尽管进口有一部分豁免，但里边美国零件的含量更高，也面临着更高的成本。而且你给别的人钢铝都加的50%的关税，但日本如果把钢铝都做到车里，等于把这就躲过去了，日本在里边获利更多。BLS 数据显示，现在美国的进口数据，进口价格并没有下降。原来说的什么都是由外国来承担啊，没有啊，并不是说中国人或者是别的国家的人宁可自己背关税，也要让美国人享受美好的价格，保证美国人不涨价。全世界人没这么高的觉悟，你来割我们的韭菜，然后我们自己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为了让你们有美好生活，我们自己赔本，没有那样的事情啊，这事儿不存在，都是由美企承担成本的激增。 ISM 调查显示，现在的采购成本，就说的这些原材料已经飙升到了2022年以来的最高位。而且说到这5500亿投资，就在他们那个有一个备忘录吧，还是手写的，中间还有过修改。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呢，这最后就把这事儿宣布了，人家说根本就没有一个正式的成文。最后呢显示整个协议是什么，是一个草率仓促，为了赶在8月1号之前交差而牺牲了结构利益的一场政治操作。最后的这句话是克鲁格曼说的，明显看着这个协议，日本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我这两天关注高市早苗，他也在评论这个协议，他目前看起来这是美国日本的一个巨大成功。 当然，礼拜五当那个赤泽给解释了一下，没正式签，日本股市立刻就往下掉下300多天来。哦，白高兴了，没成文呐，立刻就下来300多点。但是美国那边现在制造业一看，这我们千亏了啊！这是而且原来就觉着具体细节我们是略有亏，但这5500亿我们是赚了。结果这5500亿里边还有这么多道道，还有这么多故事，一看这没赚哈，这是有问题了。下边呢，重点说中国。香港《南华早报》昨天发了一个独家的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川普渴望访问中国。大家注意这个词儿啊，但9月份，不会实现，没有9月份。北京和华盛顿正在努力确保10月或11月的访问。原来讲嘛，10月31号到9月几号啊，在韩国那儿开那个 APEC，要么就在会前，那就是10月份吧，要么就是会间，那就是在两边那个性质。原来给大家分析过啊，如果会前专门跑一趟中国，说明协议已经搞定，两边到那时候就宣布了。如果是会间，习近平也去，他也去，在那儿场边临时谈一下的话，说明当时还没解决。要是解决的话，作为一个庆祝行情，他是应该去一趟北京的。所以说这个是有很大差别的。两边现在确保这次的见面，知情人士向南华表示，障碍仍然存在，但高层官员已经达成了共识。这说的已经是非常笃定了啊。所以说现在那个最后的时间已经摆在那儿，前面就抓紧吧。那前面又会出现像日本这样的仓促草率吗？这个我们拭目以待啊。《华尔街日报》呢是登了一篇独家，说是川普急着想和中国来签协议。刚才南华讲，川普渴望去中国访问，两边是有交叉比对的。为了在瑞典的这新一轮贸易谈判有所斩获，《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已经改变了对中国的策略。由原来呢是通过关税施压把供应链逐步搬离中国，这是最早的战略。现在呢已经转为了一种交易模式。现在只剩下，大家注意，华尔街的原文是盼着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是要求2000亿买买买，对吧？你得多买，在2017年那个贸易额的基础上再加2000亿。命令要求，大家还记得当时刘鹤那个慌手慌脚的那个状态，在白宫里边丧权辱国的那个表现啊。那现在是盼着中国买更多的美国商品，这个是很有趣的啊。贝森特讲呢，28、29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第三轮高级会谈，啊，现在呢只是希望和中国来做交易。这个交易，知情人士透露，听起来就让人心惊胆战。说美国政府正主动鼓励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科技，例如早先批准的英伟达向中国出售 H20 芯片。此举逆转了以前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政策。那你让中国多买，那人说了，我买你什么呀？光买大豆，你那大豆也不值几个钱啊，买油，油也花不了多少钱啊。要开放美国科技，你可以买，这样你就多买了嘛。贝森特呢，也是讲和中国达成协议的主要内容，就是中国要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同时，我们也想让他们开放，他们有14亿人，啊，加上有高储蓄率，他们有一个比较庞大的消费经济。报道讲呢，迄今为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改变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不感兴趣，你让我改革，门儿也没有。现在这种模式已经造成了国内的生产过剩和向全球大量出口，这个他们，那我也不改，那我也不改。现在就剩下买东西了。华尔街日报呢，现在讲啊，这个是刚才说的是买东西。 允许中国买，甚至鼓励中国买很多的芯片。这是美国的角度，多买我东西啊，来平衡两边的贸易逆差。然后从中国的角度讲呢，两个，一个是你给我把关税往下降点，力拼要削减关税，这当然是他的一个理由了。另外要寻求更高级的商品，比如说芯片等等，进一步的放开你的管制。这么 H20 芯片都不够了，我要买你更高级的芯片。这是中国努力的两个方向啊，降关税，买高科技。那现在看呢，也就这样了啊，这跟我们原来对中美之间这场贸易战打糊了的这个结果，我们估计是一致的，也就这样。原来说中国市场向我开放，甚至是部分非敏感市场向我开放，成不成门儿也没有啊，这都不挨着，什么都敏感啊，没有不敏感的，都不能向你开放。买买买也变成了一个，我损失一部分国家安全，让你多买我点那个，你能不能啊多花点钱，多买我点东西？用这么来换对方的买买买，这跟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那八条已经是天差地别了，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啊。那现在中国的态度还是一如既往的强硬，现在呢，美日协议给签成了这么一个状态，美欧和美韩之间的协议现在也要参照日本的这个样本。现在呢，美国得到的就是这 15% 的关税，这一镰刀它肯定是割到了，别的呢，应该说所得是有限的。问题是这 15% 最终有多少砸在美国老百姓头上，这个不知道啊。这个美国在1930年他们做到过啊，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他们也收了，当时收了 20% 嘛。那最后怎么样？一年半以后自己主动把关税给撤了。所以说并不是说收到关税就是一个多大的胜利，你还得看美国能不能接受得了，你能不能吃得下去。政府是有钱了，手里一下弄好几千亿，那老百姓呢？你这笔税从哪儿弄来的？所以说这个还不一定啊。所以说跟中国这儿呢也就这样了，这就到此为止了。来吧，下边给大家介绍一篇墙内的好文啊，什么释永信那个，什么少林和尚那个，我不是特别感兴趣，而且到现在这个人到底如何怎样，犯了多大的事儿，是河南自己近海捕捞了他，还是犯了别人的事儿，别人把他给远洋捕捞了，这就不知道了。这么一个花花和尚啊，在中国整个的佛教目前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哦，那现在中国佛教那已经啊，除了个别比较严肃的寺院，凡是那种名川大寺这种和旅游景点捆绑到一起的，现在就是俩字儿，就是生意。那你说五台山那么多庙呢，没有一个好好礼佛的吗？有啊，这个你不能否认，但大部分都是生意。所以说在这里边人家生意上啊，他把他作为一个资本家，作为一个政治和尚，不知道犯了什么错把他给绑了，那这谁知道呢？所以说这个呢我就不更多的评论了。下边说说这个墙内转了一篇文章，关于这个雅鲁藏布江这个大规模的水利工程1.2万亿。这个里边呢有一个十问习近平啊，给大家做一个推荐。首先呢，选址在地震板块冲击区，这个地方地震频发，1950年发生过8级以上的地震，而且它的施工难度和维护难度都非常之高。这里边确实有一些搞地质的各方面的一些专家，这两天也都提出来了，他们拿出了更多的理据，敢在这儿搞这么大规模，投这么多钱，有足够的考察论证吗？关于在这方面你们的论证在哪儿？而没有人看到他们相关的可行性分析啊，这是第一问，有吗？说第二，如此重大的投资项目，而且严重危害地理生态，你经过人大讨论和投票表决吗？ 当年三峡那个可是经过人大讨论和表决的，你这么大的项目，投资是当年的五倍之多，举国之力，这么大事儿，你经过表决吗？这是第二问。第三，这个项目离印度只有30到50公里，那一旦发生事故，可能会给印度造成极大的人道和经济灾难。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要很多中国人看到这儿，那我们管印度呢？哎呦，你可不知道这给印度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啊！你比如长江三峡一旦垮了，整个从武汉往下到上海全完啊，那是多大的水量啊！你这儿也一样啊，你是三峡的五倍大呀，发电量是好几三倍多呀，那么大的水量，落差那么高，2000多米，这个劲儿要冲到下游去，你把人印度给刷了，等于。那还得了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考虑过吗？第四个，项目周围数百公里都是复杂的地理环境，施工难度极大，周围很多都是无人区，都是完全的自然保护区，而且生态扩大生态破坏面积，考虑过可行性和保护方案吗？这里边呢，我是找到了一位科学家院士啊，他在里边讲说，整个的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是举世罕见的自然景观，那儿有着世界级独特的生态价值，那里边有一些从热带到寒带全方位的植被类型，被称为是天然植被的博物馆，那里边是有蹄类和食肉类动物里边最丰富而且最独特的地方之一，那里边有老虎，有豹子，有雪豹等等各大种的猫科动物都在这个河谷里边栖息，所以说你这个要一玩，而且孟加拉虎啊也在那块有生存，你把这个就等于给毁了，你想这水要涨多高，就跟当年在长江一样，那水一下涨起200-300米来，等于很多地方就都消失了，说你这个你这只没说嘛，这就是人类的犯罪，这是第四啊。第五，现在水电综合效益已经被证明是得不偿失的，欧美发达国家早就不再发展这种模式了，反而都在逐步的拆除水电大坝，结果在这种高危区域建如此巨大的水电项目，你这和整个人类的科技发展现在的世界潮流完全背道而驰啊，你们考虑过吗？然后说到第六条，说中国的核电和火力发电的技术都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幅员广大又易于实施，你为什么要建如此危险的水电项目呢？这个有很多专家都讲，1.2万亿你搞核电，搞那种现代化的火力发电或者是气发电，你能建多少厂子呀？而且它的发电效率远远比这个要高啊，你何必要劳民伤财要干这件事儿呢？大伙儿谁都不懂。然后说到第七条，鉴于你这个项目长期受印度的反对，如果你硬干的话，那你准备好和印度打仗了吗？你等于把人脖子给掐了，把水给断了，这还得了了。第八，如今世界正在发生 AI 的科技革命，工业产能会大幅的提高，而后边的用电量也会大幅的减少，你这时候斥1.2万亿，你得花很多年的时间来建这个项目，那时候建成之日是不是就是废弃之日啊？那时候还用这个吗？说到第九，说当今中国矛盾重重，无时无地不再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冲击事件，如此庞大而复杂的项目容不得丝毫的懈怠，怎么能保证不发生人为的事故呢？第十，现在中国经济陷入到严重的萎缩，所有的省啊市啊财政都入不敷出，搞这么大一个项目，一旦造成财政紧张或者金融危机，你怎么应对怎么面对啊？搞到一半，你国家有那么多钱来弄这件事儿吗？这是多大的财力啊。他问了10个问题，有他的道理啊，这里边是有他的道理的。在这个时候，在那个万里无人的一个地方，到那儿去上这么一个举国之力的一个大项目， 而且是逆世界科技潮流。你现在不是有太阳能发电，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在中国有很多的无人区，中国有效利用国土的面积其实并不多，大部分呢实际上都不适于人类居住。但现在一个是沙特，一个是卡塔尔，人家给全世界立出了样板，在它的非人类居住区可以大量的搞太阳能。在沙漠上，人家把太阳能给你摆上，那人家的 AI 整个的用电自给自足，完全可以解决啊。那在中国撒哈拉沙漠什么的，那地方多了，你看那大公鸡那屁股的后半部分，那都是空的呀，完全可以搞这些东西。你为什么非要在这儿搞一点二万亿？而且那完全没有交通，你又得铺路，又得把自然环境全部破坏。你这不是疯了吗？你为什么要干这件事儿呢？我认为人家提出来的这十问是非常有道理的啊。那好，那今天我给大家准备的节目跟大家基本都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David 黄说："大康你好，这次台湾大罢免大失败，这样的结果出乎了，包括蓝一样啊，出乎了蓝绿的意料之外。他也归纳了几个原因。"首先呢，反共护台策略不灵，因为这远离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并不代表老百姓不反共啊，但这不可能，这可能不是一个绝对的理由，这是一啊。有比反共更重要的事儿，民进党都没有解决，这是一。第二呢，通胀。第三呢是，这里边有通胀，有司法不公，有黑道，有诈骗，毒品横行。有光电弊案，一个比一个大的都没抓啊。另外呢，还有能源政策失败、缺电啊，台电亏损了，包括1万元发不发啊，又说没钱啊。但大罢免呢，要花11.2亿啊，这个确实是有一些这方面不能自洽的地方了。还说这个1万块这事儿，我不知道国民党他们是最后得到了什么高人指点，他们一下就抓住了最终的这个决胜点，在最后罢免投票之前10来天吧，他们强行把这个给过了，然后就立刻在最后的不到2周的时间里打这个文宣，1万块加5天假，这个呢成为了他们最后的一个发力点。那这个点为什么民进党不去用呢？严格讲，赖清德还是试图跟这次的大罢免若即若离，保持一定的距离，说是全面投入，但是最终呢，还是有点没豁出去啊。朋友继续讲，他说台湾选举有一个特点，当选民讨厌一个党时，就会用选票来修理这个党，并不意味着喜欢另一个党。所以说，这次大罢免的结果表示选民对执政党已经给了一个该给的教训了，并不代表着选民支持蓝营的亲中政策，简单的说就是执政党在内政方面没有符合人民的期待。谢谢您的评论啊，这是啊作为一家之言，我认为您说的非常的中肯。小白公子说，民进党从蔡英文817万票罢免韩国瑜4个不同意，赖清德上台4比20啊。4比0，1234啊，蔡英文817罢免韩国瑜4个不同意，加上赖清德上台啊，说4比0，说是后边有点疏忽，完全没有用全力就想躺赢，本来在蓝区罢免就很难，好好反思一下备战2028并不是坏事。对了啊，我认为呢，这次对方是生存之战，生死存亡，人家跟你拼了。你这边呢，反而扭扭捏捏、遮遮掩掩。我认为呢，你没有全力的冲刺，确实有这方面的原因了。伟作说，日本人抱怨说，15%的关税是由80万亿日元买来的。两方面了，因为15%的关税并不是说和日本国民收啊。也不，并不是说非要日本的企业来收，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税差，是税差。15%的关税是增加了日本出口美国的出口成本，但是呢， 如果大家都涨，你现在除了英国之外，其他别的都是15%以上，所以说日本还保有了原来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所以说，对于日本来说，它并没有出什么，这15%严格讲跟它没多大关系，因为大家都15%。川普就想割全世界这一刀韭菜，然后制造一个15%的壁垒，给自己的本土产业一个15%的空间。我保护了你们这么多，那你们还不能竞争吗？还不能发展起来吗？这是川普的本意。但是作为日本来讲，既然大家都涨，你比如说中国也，中国更高啊。而且中国那么高，50%几，是加大了日本的竞争优势。旁边的小哥们儿，如果韩国最后也15%，日本没啥损失。所以说这15%呢，作为日本来讲，我看了他们很多专家的评论，他们就认为这是这次的条件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巨大的成功。啊，当然呢，从克鲁格曼他们讲，那对美国的制造业来讲好处是零。大司空说建了54年的一条130多公里单行线道路，支撑这么一个大工程，那不是纯扯淡吗？哦，这个无人区整个的纵深是非常之辽阔的，那他要在这儿干这么大一工程，那周围对环境的破坏，他得建几上几下的那种路啊，能载重的那种路，大卡车什么的往这儿来回运输，哦，那就是移山倒海啊，那真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你有这功夫，你找个地方，你弄的核电站，弄的好的气站，或者是煤站，你随便干点什么，一点玩意，你不就想解决发电问题吗？你中国那么缺电吗？非要在这儿搞这么一个玩意儿？这个确实有点匪夷所思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